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对了，良友圣经学院的加拉太书这个课程现在又开始了。那我是罗文辉，坐在我旁边的是
李月希娜。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十课，就是呢加拉太书里面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了。
嗯，我们知道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题目，也是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律法和咒诅啊。
嗯，
这个律法跟咒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月希。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我相信这是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呢，可能我们就要多一点了解关于犹太人传统当中对律法、对咒诅的这个看法了。
嗯哼。
那其实呢，他们对于这个律法和咒诅呢，这个看法呢是很清楚的、很清晰的，就是呢。我们要得到祝福，我们要得到生命，就是要遵从律法的诫命。但是呢，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律法，违反了这个诫命呢，所得到呢就是咒诅跟死亡了。
这个我想有一点点接近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国人呢好像就是说，如果你做好事做善事，那你就会得到好的报应，或者是好的一些果效，得好报啊。如果你做恶呢，就没有好的结果了。好像是这样子。
有一点的接近啊。不过呢，我相信犹太人他们的这种看法呢，是放在跟神这个立约的这个关系里面去看的。那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就是好人有好报
啊，
恶人有恶报。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马上看到这个实现的。我们再一次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呢，就是他们呢觉得要遵从这个律法是一个必须的事情，也是一个蒙福的事情。那其他的人呢，也就是说犹太人以外的一些外邦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律法，也根本呢没有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只有受咒诅的份了。
就是说从犹太人的眼光去看呢，他们是看得很绝的啊。我们犹太人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肯定就会得到福气。那么那些不是犹太人的所谓外邦人，他们根本没有律法，所以呢犹太人就认为这些人呢肯定是受咒诅的，没有其他的出路的。
是了，因为外邦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约的一个恩典底下。
但是这个看法是不是绝对正确的呢？我想呢值得我们讨论呢。
保罗呢也告诉我们呢，其实呢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说的。因为犹太人觉得我遵行律法一定蒙福。
对呀。
但是呢保罗的说法是刚刚相反，就是说行律法为本的呢反而是被咒诅的一个。
这个保罗肯定就成为犹太人的敌人了。
肯定是。
怪不得这些犹太人在头一段日子这么恨他，甚至要杀死他啊。
对啊，因为保罗就是跟他们唱反调嘛。
那
保罗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熟悉旧约的人，所以呢当保罗在圣经里面呢提到这些犹太人传统的看法原来是错的，他也引用了几段的旧约的经文来证明呢人是不可能靠律法称义的。
这个是保罗他的辩论里面非常绝的绝招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很相信旧约律法，他们也遵守旧约的律法。那么保罗呢就顺着这条线呢，顺着他们的思想呢，从旧约里面呢拿到一些经文，找到一些经文呢根据告诉他们说，其实犹太人他们的信念是错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精彩。因为呢保罗是一个高材生嘛，他
对
于旧约是很熟悉的。那到底保罗引用了哪几段的旧约的经文呢？那第一段呢就是引用了生命记的27章26节啊，我们读一读第十节吧。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行律法为本的人呢，就是刚刚跟以信为本的人相反的。保罗继续的解释，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的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圣经说啊，如果你是把你看到律法了，比方律法说你不要杀人，不要偷东西，那么如果你遵行这些律法，你完全不偷东西，完全不杀人，那你就得福气啦。但问题是呢，人都是软弱的啊，你就算知道律法，你明白了律法，但是呢你没有这个能力行出律法的要求，结果就等于你没有遵行律法，你触犯了律法，结果呢你就变成一个被咒诅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了，罗大哥说得很清楚啊。而且呢，就算呢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守一两条甚至是好几百条的律法，但是呢总有一些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守的。
对，
全都遵守。所以呢，如果呢就把这个守律法当作是一场考试的话呢，那我们呢可能都拿不到100分了。而且圣经呢也告诉我们，根本呢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去遵行所有的律法。
对，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都是不及格的人了。
对啊，那你不说别的，就说这个十诫吧，可能呢罗文辉没有杀人，但是呢我心里面曾经有过淫念，那就等于是犯了奸淫啦，是，对不对？那虽然我没有杀人，没有偷东西，但是犯了奸淫，又或者我贪恋别人的东西，就心里面贪恋，我已经是触犯了律法，等于呢就是不及格了。
所以呢有这么多的律法，而且相对来说人又是这样的软弱，那根本呢就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去遵守所有的律法。我相信呢，如果一个人能够遵守大部分的律法呢，在其他人的眼中呢他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道德上的很好的一个人了。但是很可惜啊，一切呢啊要坚持要守律法的人呢，其实他们这个很现实的现状呢，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
对，我就想到好像保罗他自己也说嘛，在腓立比书那里说，他说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但是呢他也同时说他自己是不能凭着遵行律法而得到神的义，他也是一个蒙恩的得救的罪人而已。
是啊，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呢，他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法利赛人了。
对，
而且呢他是很热心的那一种呢，但是呢他也承认呢，原来呢没有人能够去遵守律法。那一切坚持要守律法的人呢都会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了。
是，
那保罗呢又引用了另外一段旧约的经文，就是哈巴谷书的2:4的下一半节就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的11节，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里又在重复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义人，是因为信而得到生命，而不是因着他的行为能行出律法的要求而得生命。
对了，刚才我们也提过了，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就觉得，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呢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律法当然呢就不会得救了。但是保罗呢却指出，你们犹太人有律法，但是呢同样没有办法得救，因为呢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而就像罗大哥刚才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使义人配得生命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信了。
对了，而且呢这个因信得生这个要求或是这个标准呢，应该是最公平的一个评定人是不是得救一个标准，最公平的。因为如果你说有律法能遵行律法才得救，那么从这个逻辑推理呢，外邦人就永远不能得救了。
是，
但是凭信心呢，那就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中国人、美国人也好什么人都好，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得救，这是肯定是最公平的方法。
是，也反映出呢，其实神对于人的那个救赎的计划呢，真的不单单是限于犹太人这个民族。
是是，
他根本呢就是预备要拯救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的人，所以呢都可以根据这个信的原则得救的。
对，
那保罗呢又引用了第三段的旧约的经文，就是利未记的18:5，那里面说律法原不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那律法呢是不本乎信的，也就是说律法的这个原则跟信心呢是拉不上关系的。
嗯，
所以呢也可以看出律法是根本没有办法使人称义的了。
对，律法只是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或是不许你做这个不许你做那个，但是呢这个没有信心的问题，没有鼓励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啊。反而呢我们在律法面前只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结果呢我们更肯定自己是一个罪人了。
所以也更加需要呢神的这个救法呢，就是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了。
是是是。
那对于那些很熟悉犹太律法的这些犹太派的人来说呢，哇，保罗提出这三段的经文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跟他们所想的完全的相反。但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的引用旧约的经文呢？他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律法永远不能够使人称义，只会带来他本身所宣告的咒诅，根本呢就没有人可以行律法就可以称义的啊，唯有信心才能够。那这是我们重重复复的一再强调的一个真理了。
对，其实呢就算在今天的基督徒的群体中间呢，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方一个教会啊，我们经常强调一些我们说do's and don'ts，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或者是你不许你这样做的。哇，一大套的条条框框，这些律例写出来的也好，有的没有写出来，但是你经常讲的，就是告诉你你必须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如果你经常强调这些条条规矩的话呢，你就发现了好像有一种很大压力啊。你在这种情况里面生活，你觉得这个我也不行，那个我也做不到，那个我也做不好，那么这些压力就来了。但是这些压力呢并没有让你活得更释放，也不可能让你活得所谓得胜的生活，是很难活出来。因为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人家对我们有各种的要求，而是呢心里面真的有应该经验到一种释放，有一种从内心发出来的能力。我想保罗呢就是要针对这个事情跟这些犹太人去讨论。
是的，如果我们信徒呢只是靠着外在的这些我们应该做和不应该做呢来作为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原则呢，那我们呢就是非常的被捆绑了。
是啊，
不但不得释放，而且觉得真的是常常抵受着这个压力。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他完成了救赎以后呢，其实呢就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原则来管理我们，而是一个内在的，就是我们的信啊，而且呢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呢带领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不过到来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有的人呢就说你们基督徒老是强调说信，你要相信耶稣基督，难道有一些人他们是非常好的好人，经常的做善事啊，帮助别人甚至捐钱给那些贫穷的人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么难道这个人他做那么多的好事，就是因为他没有信耶稣，结果就一定要下地狱吗？难道神是这么残忍的吗？
我也听过这种说法了。
对
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恶事做尽了而且呢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眼中他都不是一个好人，
大坏蛋
对了，一个坏蛋，一个犯法的人。但是只要他说我信耶稣了，那他就能够上天堂。
对
啊，那岂不是很不公平吗？
就是。
那但是呢我们呢还是要从圣经的真理来分辨到底这是不是公平。因为呢第一方面我们看神对人呢其实是很有一个慈爱，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有公义的我们不能单单从这个表面上的现象来决定神好像不爱人让那些好人下地狱。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呢就是显明在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件事情上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已经讲了，因为基督的死呢就是要让人可以借着因信称义的原则得救，不管你是一个好人不管是一个不大好的人还是一个大坏蛋，但
是
在神的这个原则里面我们都可以凭信心得救了。
对，因为 我们平常所说的好人坏人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
嗯，
或者说我罗文辉比李月欣好一点点，哎，可能李月欣又跟另外一个人比，就是说李月欣比谁是谁又好一点，其实都是个相对的说法。
嗯，是，
从一个绝对的角度来看呢，神是绝对的圣洁，所以说呢，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那个圣洁的标准。那怎么办呢？那岂不是说所有人都要下地狱吗？所以神呢，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背负这个罪的重担，这个代价。结果呢，所有人，无论你是所谓好人或者是坏人，只要你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你悔改呢，你就可以得到救恩。这个就完全没有分别，这个是完全公平的救法了。
对了，而且呢，老实说呢，我们所谓的大好人啊，小好人啊，不管是哪一样都好，其实在完全圣洁的神的眼中呢，我们的好，我们的义呢，又算得上是什么呢？
对，
所以呢，神给我们的这个得救的原则呢，是最公平，也反映出神的那种慈爱和公义。所以呢，如果我们说啊，神呢是不公平啊，神让这些好人下地狱呢，其实我们呢，不单单是否定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是否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了。
是是是，我也记得呢，在以赛亚书第64章里头也提到，那里说所有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人，我们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好事，这样子呢，神就会接纳我、宽恕我。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所谓的义啊，在神的眼中看来只是污秽的衣服，就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嗯，
所以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努力去赚，神给我们的拯救，而是呢，单单凭信心。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了。好，我们暂时呢又歇会儿，音乐回来我们再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接着下来呢，保罗呢就告诉加拉太的信徒，就是我们呢是凭着信啊，不但能够称义，而且呢能够得着圣灵，这是在第3章第13节到第14节所说的。让我呢把这两节的经文啊读出来哈。
好，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哎，这里提到咒诅和亚伯拉罕的福，还有圣灵，哎，几个重点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嗯，让我们呢每一个重点来简单的说一说吧。
好，
那保罗呢，第一呢就提到基督成了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啊。
嗯，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乃是背负了一切没有办法遵行律法的人所招致的神的咒诅。因为呢，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如果一个没有办法遵行律法的人呢，他得到呢就是咒诅，得到的就是死亡。
那当然这里说的并不是耶稣他自己没有遵行律法，而是他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这些没有遵行律法的人上了十字架，他代替我们接受了这个咒诅，接受了这个惩罚，他是一个好像代替品的一个代罪羔羊。
是，而且基督呢，他本身是没有罪的，所以呢，他能够成为这个祭呢，啊，为我们献上这个代赎我们的罪。
嗯，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替我们了。那这我们呢，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呢。
嗯，
因为呢，其实老实说了，外邦人跟犹太人呢，他们都同样没有完全的遵行律法，
对啊，
所以呢，同样都是在律法所宣告的咒诅底下，而基督呢，就是为外邦人也为犹太人受这个咒诅。
是是是，这个呢， 就跟当时的犹太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老以为呢，哎，我们犹太人是高人一等的，我们是特别神的选民，特别蒙福的，你们外邦人呢，你们是死定的，你们是受咒诅的。但是保罗呢，却把两方面的人，两种人，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呢，都一视同仁，都看为呢罪人。其实不是保罗看的，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受咒诅。
所以呢，得救不得救呢，只有两种人，就是信跟不信的人。
对了，
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基督的死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些没有完全遵守律法的人呢，本来要付的代价就是要死，但是呢，基督就代替了我们。于是呢，这个律法的咒诅对于信的人呢，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了。那我们作为信徒呢，就可以脱离律法的要求和咒诅了。
那么当然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就完全无法无天乱来，
当然不是了，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今天的基督徒并不是凭着遵行律法而取得神的悦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单单凭信。那么当然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也应该对神的话语呢要顺服，对圣经的教导呢也应该要遵行的。
谢谢罗大哥的提醒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常常要记住的。那第四个重点呢，就是基督救我们，其实它有两个目的，也可以说是双重的目的。那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使亚伯拉罕所蒙的福我们在上几课讲过了。那这个福呢，可以在基督耶稣里临到外邦人。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使我们可以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除了称义以外呢，我们信的人呢，马上就可以领受圣灵了。
哎，这个岳西呢，我觉得你需要给我们稍微详细一点解释一下，怎么在亚伯拉罕他所蒙的福可以在基督耶稣里临到外邦人呢？
因为呢我们所有信的人呢，就是其实呢，就在信的这个层面上面呢，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嘛。所以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成为神的儿女了。那所以呢，我们也是站在一个称义的一个地位上面，而且神呢给我们另外一个大礼物这是亚伯拉罕也不知道的一个礼物就是圣灵呢。因为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其实他当时呢是没有提到圣灵的，只是说一人因信得生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以后呢，神就把圣灵这么宝贵的礼物呢赐给每一个信徒。
怪不得我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有一次讲到，他曾经提过一件事，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已经有了我。那当时那些犹太人听了以后就哇光火
哇水
对，他们都生气呀，想打死耶稣那干嘛这个人还没到50岁，干嘛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先已经有了我呢？他们莫名其妙其实耶稣并没有撒谎，他也没有夸张，他是说出一个真理，就是说呢，原来这个救恩老早在远古之先神已经预备好了那肯定呢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已经准备好的了。
是啊，所以呢，当这个救赎的计划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才能够呢完全明白，哎，原来神的整个计划是这样子的。那亚伯拉罕当时呢，只是明白一部分的这个计划。
对，所以我们是最有福的。现在我们有新旧约圣经，有圣灵的启示等等，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呢是很全面的了。
对了，那当我们知道呢，信主的一刻呢，我们就已经有了圣灵，是神呢赐给我们这个保惠师，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但是呢，就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可能就有一些疑问呢，就觉得我要常常追求圣灵，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圣灵的喜。那因为呢，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不属灵的人呢？但是呢，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呢，就不是这样的哦。
哎，这个很值得我们讨论。很多弟兄姊妹都认为呢，这个人信了主之后呢还不够的，还需要有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洗等等。 通常呢，他们所强调就是当你受到圣灵的洗以后呢，就第二次的洗或者第三次、第四次都有啊。他们说呢，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呢，你就会讲这方言啊，也会在地上打滚啊，会跳灵舞啊、唱歌啊，甚至呢会看见什么异象啊、说预言的这些，他们非常强调这些。他们说呢，如果你们没有这些经验呢，你就是一个不得救的人，或者是属灵生命有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啊。
是，但其实呢，当我们在仔细的去研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不是真理啊。
到底是怎么样
的呢？因为呢，每一个人他因信称义的那一刻，就是说他愿意悔改，然后呢归信耶稣，那在那一刻呢，他已经领受圣灵了，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
就是我信主那一刻，马上我就接受圣灵了。
对了，那所以呢，其实是很保险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不需要常常我不知道是自己是不是得救呢，所以以至于要不断的去追求这些圣灵的什么灵舞啊这些。但其实呢，我们要很肯定就是。我们觉知的那一刻，其实圣灵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
是。
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啊，圣灵呢是施洗的那一位，他是主动的施洗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看保罗在提多书的3:5里面呢，也提到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那根本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就是领受圣灵赐给我们，根本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什么也无需要做一些什么去得着圣灵的，因为我们得救，我们重生也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到，比方以弗所书里面的保罗也劝告我们说，不要醉酒啊，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也是个被动的这个语气，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心实意的悔改了，我们也每天呢追求跟神亲近啊，祷告啊，读经啊，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圣灵自然而然就会充满我们，我们就不需要故意的去强求要跳灵舞说方言这些了。
对了，罗大哥，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也不是要否定方言啊或者
是
一些圣灵充满的现象。因为呢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方言呢是其中一个属灵的恩赐。
对。
但是呢我们确实不应该盲目的去追求。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的恩赐，或者是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亲近神的话，其实呢也没有所谓的，我觉得
是
可以的。
是是
是。但是呢，如果我们刻意的去追求，一定要讲方言，一定要跳灵舞才是我才确信圣灵在我当中，这就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了。
这个太极端了。
对。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今天谈的加拉太书第3的头一段，这一段经文呢，就谈到这个因信称义是借着信心领受圣灵这个真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也并不是凭着要遵行什么律法而得着圣灵，得着称义啊。
对了，而且呢，我们要记住啊，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跟我们借着信领受圣灵呢，这两者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也几乎是同等，而且这个共通点呢都是信，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因信称义呢，就是神所定下的一个不变的原则，是救人的原则，也是福音的这个核心了。所以呢，我们再听到有人说靠善行可以得救呢，那就完全违反了真理了。
是。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明天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